弟兄姊妹平安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很久以来哈，在圣诞节期间呢，人们都会用什么圣诞快乐来彼此祝福人们会把感恩节到圣诞节这段时间称之为 Christmas Season， 但是呢，曾几何时，这个称呼呢，变成了政治不正确，要改成什么呢 ？Holiday Season。好在美国的大选已经尘埃落定，那我们即将迎来新的王朝——川普时代。川普声称要给基督徒说圣诞快乐的自由。不知道我们今天在这里讲圣诞快乐的时候，算不算提前预知了他的竞选支票呢？如果基督徒的讲圣诞快乐的自由是用选票换来的，这最多是什么呢？贸易自由是吧？基督徒的自由是基督用宝血换来的，他不受政权耕地的影响，不受世俗环境的左右，他可以使但以理在狮子坑里面安睡的自由，他也可以使保罗在监牢里放歌的自由，可以使耶稣不受坟墓的拘禁，从死里复活的自由。我们的支票是神开的，从天国的银行走账。那教会的试探和问题常常就是横向走账。美国的大选干脆我叫他美国大象好了，他还在房间里 Elephant in the room 我闻到了他的气味，我想轻轻地拍拍他，把他引出去，但是呢，我是个跛脚的驯兽师，愿神怜悯我，让他不要发飙。那有人说，这一次大选充分展示了美国社会的种种撕裂，民主党与共和党撕裂，体制内与体制外撕裂，媒体与民意撕裂，精英和百姓撕裂。这一切撕裂的背后呢，是两种意识形态左与右的撕裂，好像是东离西有多么的远，左与右的撕裂就有多么的痛世界的国度时常是这样的，不是太左就是太右。耶稣在十字架上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如果让左派的领袖祷告，可能是这样，父啊，接纳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全都是对的。如果让右派的领袖祷告，可能是另一个样，父啊，审判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都是犯罪。其实所有撕裂的根本是人与上帝的撕裂，罪是我们与神撕裂，罪是我们彼此撕裂。左派用人权政治正确代替了福音，右派用 the right is right 代替了福音。那今年的选举对很多的选民来说是很痛苦的经历，人们看到拥有最好政治体制的美国也逃不脱政治败坏的厄运。那其中暴露的问题连国务卿都觉得这次大选影响了美国的国际形象，令人尴尬。川普本人在竞选之后呢也感慨万分，说政治是非常肮脏和危险的。很多的选民怀着悲壮的末世情怀投下了手中沉甸甸的选票。对于很多的基督徒来说呢，参与这样的选举也很痛苦，他们对于美国的未来，对于教会的未来充满了焦虑，充满了担忧。大家看到这个蒙受上帝极大祝福的国家正在越来越远离上帝，远离光，走向黑暗，持守圣经真道的越来越受到打压，忠心跟随基督的越来越遭到逼迫。就像今天我们经文要讲的，神的选民在应许之地呢被边缘化，在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就像诗篇里面讲的，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但是今天的经文也带给我们极大的安慰，尤其是在圣诞来临之际，当我们把目光从泰坦尼克转向挪亚方舟，从白宫转向马槽，从地上转向天上，我们的心就充满安慰。我们可以得到哪些安慰呢？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九章一到七节。当然受过痛苦的已不再见幽暗，从前神是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是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轭和肩头的杖，本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甸的日子一样，战士在乱杀间所穿的盔甲，并那滚在雪中的衣服，都比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和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我们低头祷告。主，你说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主，我们知道只有你的爱能够安慰我们，只有你的话语能够安慰我们， 只有你圣善的灵能够安慰我们。主，愿你的圣灵将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让我们的心得到安慰。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我想给大家分享的第一个安慰是黑暗中看见大光。那在圣诞来临之际，我们思想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的第一个安慰是神的选民，即使在最被藐视的地方，也可以得到荣耀；即便是在最黑暗的地方，也可以，在最衰败的地方，也可以得到复兴；即便是在最幽暗的地方，也可以见到光明。那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的人，他们迎着远离圣城，他们以为天高上帝远，那他们就走捷径，找周边的偶像来拜，结果呢，他们被上帝交给仇敌，成为掳物。他们在痛苦中哀嚎，渴望弥赛亚早日降临，带来他们国家的复兴。那复兴呢，是个给人安慰、令人向往的话题，尤其是对于处于衰落中的国家或者是民主。那很多的国家都在寻求复兴，中国在寻求复兴，习近平号召我们中国人做中国梦，不要做美国梦。那美国人也在寻求复兴，美国的领袖也在号召人们要继续做美国梦，不做中国梦。那川普的竞选口号是什么呢？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是吧？把这个基督教国家重新带回上帝的怀抱。美国蒙受了上帝很大的祝福，但是美国的复兴呢，跟教会的复兴不能轻易划等号。阿们。那作为基督徒，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个人和教会的复兴，因为只有从个人的复兴开始，才会有教会的复兴，才会有国家的复兴。只有从我们开始的复兴，能够成为国家的祝福，成为世界的祝福，并且具有永恒的价值。什么是复兴呢？简单的说，就是从衰落走向兴盛，或者是从不太兴盛走向非常的兴盛。美国的教会有过辉煌的过去，但是当教会与世界妥协，远离上帝，就会遭受魔鬼的攻击，甚至成为掳物。就像马丁路德所讲的，教会被掳巴比伦。教会落到今天的光景，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把美国等同于天国，把美国梦等同于天国梦。百经记的作者，那我这里有一张电影的截图，他在150年前就警告我们，他说国家这艘巨轮要靠教会用上帝的道来引领航向。但是当基督徒把美国等同于基督教国家之后呢， 教会就丢失了领航员的角色，成为国家的跟随者。当基督徒看到克林顿为赞美诗掉泪，很多人立刻跟随他。当基督徒看到小布什为酗酒悔恨，很多人立刻跟随他。当基督徒看到希拉里引用圣经，很多人立刻跟随他。当基督徒看到川普在祷告，很多人立刻跟随他。当他们许诺美国梦、复兴梦，很多人立刻跟随他们。如果我们不醒悟回转，那复兴呢，就是另一个痴人说梦。基督徒和教会如何能够从衰退中复兴？那以赛亚的个人经历和今天的经文值得我们借鉴。为什么呢？因为以赛亚经历了个人的复兴，他也看到了天国的复兴之路。以赛亚让我们看到灵性复兴的一些要素。对世界的幻灭是个人和教会灵性复兴的前提。在以赛亚书的六章第一节，以赛亚对世界的幻灭是跟乌西亚王的驾崩连在一起的。乌西亚这个王带给了犹大国很大的繁荣，政治的、经济的、灵性的繁荣。他一死呢，好像这根繁荣的支柱突然就倒塌了。那很多时候我们有一种错觉，好像一个辉煌的建筑永远不会倒塌，万里长城永不倒，千里黄河水滔滔。那我们的今天会永存，明天会怎么样？会更好。灾难与我们无缘，衰败与我们无缘，死亡与我们无缘。我们的美意本是如此，我们也想当然的以为一切本应该如此。那很多时候我们就活在这样的光景中，但是一个真正经历复兴的人一定会看到世界本质上的虚幻、短暂和无望。就像传道书里面讲的，日光之下的一切都是什么呢？虚空的虚空。如果一个人在追求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这一条金光大道上畅通无阻，不会遇到270、495、395的塞车，那他基本上无暇关注灵性复兴的事情。如果他能够在世界的汪洋里面畅游，他还需要挪亚方舟吗？弟兄姊妹，如果世界已经能够填满他虚空的心灵，天国对于他来说就是 too much, more than he can handle。 弟兄姊妹，莫道朋友，如果你对世界感到失望或者幻灭，今天上帝的话语可以给你安慰，并且你已经在不知不觉之间呢，具备了复兴的条件。但是对世界的幻灭本身并不能产生复兴， 佛教徒早就幻灭了，悲观厌世者早就幻灭了，但是不一定能够得着灵性的复兴，因为灵性的复兴是天赐的恩典。灵性复兴的第一个要素是看到天国的荣耀，看到天上来的真光。那乌西亚的宝座坍塌以后，以赛亚看见了上帝的宝座。如果有乌西亚的宝座还没有坍塌，以赛亚大概看不到上帝的宝座。如果地上的君王他们的吸引力太大，人们很难看到天国君王的荣耀。但是如果你对他们失望，你却可以在基督身上找到盼望。以赛亚看见了什么呢？上帝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那个高度呢，是川普大厦没办法抵达的。他的衣服可以庇护所有的圣徒，他接受最圣洁的天使的敬拜，他圣洁的荣耀充满全地。同样，在我们今天经文的前两节，我们看见天国的复兴是人们看到了成为人子的上帝。耶稣基督他是了大光，是世界的真光。弟兄姊妹、慕道朋友，如果你的心灵感受到了世界的黑暗，那么在耶稣基督身上你可以看到世界的真光，这是我们可以得到的第一个安慰。那我想分享的第二个安慰是什么呢？是黑暗的权杖被折断。那一个人看见天国的君王，看见他的荣耀之后，看见从天照射的真光之后呢，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在教会弟兄姊妹时常分享遇见神的经历，其中有很多很美好的见证，也鼓励了不少的圣徒。我们下个礼拜弟兄姊妹又要分享见证。神是活神，我们当然会遇见他，并且常常遇见他。神是个灵，当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的时候呢，就一定会遇见他。我们在敬拜中遇见他，我们在读经祷告中遇见他，我们在团契查经里面遇见他。在日常生活中，在工作中，在家庭中，我们时时处处都可以遇见他。就像有人说的，转个街角可能就遇见他了。王牧师上周有很好的教导，要我们学习活在神的同在中。当然与神的相遇也有很特殊的经历，有些弟兄姊妹很喜欢追求和谈论这样特殊的经历，但是这里面会不会发生美丽的错误呢？台湾有个诗人叫郑愁予，他是个基督徒，他写了一首诗叫《错误》，讲到江南小镇的一个少女，她等待和盼望她的郎君的归来。一位骑士骑马经过，那马蹄声敲在少女的心上，让她心荡神驰。 结果怎么样呢？里面最后一句诗以骑士的口吻这样写道：我达达的马蹄是个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追求神是美好的，我们不希望发生错误，哪怕是美丽的错误。心荡神驰是好的，但是我们为谁？我们如何分辨这样的奇遇是真正遇见神，不是美丽的错误呢？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我们要看果子。真正遇见神，他的遭遇是庄严，是神圣的，是谦卑的，他不会让你注目遇见者，只会让你更加的注目上帝。那真正遇见神会让遇见者想弃绝自己，而不是抬高自己。美国大复兴的领袖爱德华兹，他有几次这样的奇遇，但是他当时的想法是全然的倒空自己，消灭自己，把自己埋在灰尘里面。王牧师上次的个人分享也是这样。那以赛亚遇见神是怎么样的反应呢？他说什么呢？祸灾，我完蛋了。这里我们看到另一个幻灭，就是对自我的幻灭。他看见自己嘴唇不洁，在遇见神之前，他可能觉得是他的百姓嘴唇不洁，他自己没有问题。那我们基督徒会不会觉得 LGBT 同性恋变性人他们是嘴唇不洁的，我们没有问题？种族歧视者他们嘴唇不洁，我们没有问题？如果他们的问题解决了，一切就都好了，我们可以继续做美国梦，做天国梦。那我们的口号是做自己的梦，让他们去幻灭吧。如果是那样，我们还没有真正见到光，因为在天国的真光中，我们会发现我们本身就是那个问题。自我感觉良好就是幻灭的原因。以赛亚见到了真光，因为他看到了自己的问题，他充满了对自己的绝望。他说祸灾，我灭亡了。他不是说祸灾他们灭亡了，他不是说祸灾你们灭亡了。就在这个时候，天使用圣坛的火沾了他的嘴，告诉他他的罪孽被除掉了。那炭火沾嘴是什么意思呢？它代表的是十字架的印记。真正遇见神的人都会有十字架留下的圣痕。保罗见到了大光，他后来他的眼睛不好。我们与神相遇绕不过十字架，这就是为什么基督要成为婴孩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他要让十字架成为一部天梯，为我们打通那条通天的道路。那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三个小时，从正午到下午三点，遍地都黑暗了。他告诉我们什么呢？ 告诉我们，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候。黑暗时常象征罪恶和死亡的权势，黑暗也象征悲哀和无助，黑暗更象征上帝的愤怒和上帝的审判。但是黑暗不能吞灭光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他战胜了黑暗，他折断了选民身上的重轭和他们肩头的杖，并欺压的棍，使他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光明的天国，成为天国的公民。那我的目的是把你带到十字架面前，有时候需要穿过千山万水，有时候需要经历千载百年，但是我要带你到十字架面前，把你引向十字架的死亡和复活，好使你得蒙救赎，成为上帝的子民。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受了上帝的愤怒，承受了上帝的审判，所以以赛亚的罪孽，你我的罪孽都可以除掉。这是我想分享的第二个安慰，也是灵性复兴的第二个要素，穿过黑暗进入光明，穿过死亡进入复活，穿过幻灭进入真实。我想分享的第三个安慰是与神在光中相交。当以色列人被当时世界的强权掳掠，上帝的解决之道是什么呢？有一婴孩为他们而生。当教会被掳巴比伦，上帝的解决之道是什么呢？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What child is this? 这位奇妙的婴孩是谁？是一首很经典的圣诞诗歌，他把新约和旧约，特别是以赛亚书里面关于耶稣的出生和死亡的启示做了很好的总结。这位奇妙的婴孩从童贞女玛利亚出生，他生在马槽，天使向牧羊人报喜，东方的博士带着礼物前来敬拜，他要担当人类的罪孽，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代求，从死里复活，成为万王之王。这的确是个奇妙的婴孩，因为他的名字就叫什么？奇妙。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有的这些的称呼告诉我们，他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上帝。基督是宇宙中最大的奇妙，是不真实这样描述的，无限量的成为一个婴孩，自由拥有的却为一个妇人所生，全能的却悬在一个妇人的胸前，支持着宇宙的却需要一位母亲的膀臂抱着，天使的王却是约瑟名义上的儿子，万有的承受者却是木匠遭人蔑视的儿子。哦，耶稣，你是奇妙，这要成为你的名字直到永远。 我觉得最令人惊奇的是神成为人，可以生在皇宫，他却选择了马槽，可以出于贵族，他却选择了平民，可以成为富有，他却选择了贫穷，他可以最荣耀的活着，却承受了最羞辱的死亡。Why？ 为什么会这样呢？弟兄姊妹，我想了很久，答案最终是两个字：绑定。神万有的主宰，万有的创造者，他愿意给渺小的人绑定，哪怕是最卑微、最失败、最痛苦、最败坏、最无奈、最无助的人，他都愿意跟他们绑定。你是无助的婴孩，他也成为婴孩；你贫穷，他也贫穷；你卑微，他也卑微；你丑陋，他无加行美容；你痛苦，他也痛苦；你受罪之苦，他也受罪之苦；你经历黑暗，他也经历黑暗；你面临死亡，他也面临死亡。他为什么愿意跟我们绑定？因为他太爱我们了，因为他太爱我们了。我们结婚的时候常常引用《路德记》里面的经文，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基督给我们的绑定就是这样，不离不弃，是爱的绑定，就像我们今天诗歌里面所唱的。那这样的绑定呢，首先体现在他与我们的软弱，与我们的无助绑定。没有一个人可以在耶稣面前说，耶稣，我的痛苦你不明白，我的灾难你没经历过。希伯来书4:15，我们一起念。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当然，基督与我们绑定，绝对不是为了与我们同归于尽。像恐怖分子搞的人肉炸弹，基督与我们绑定呢，是借着十字架的死，把我们绑到复活的荣耀里去。所以他复活，我们要让我们也可以复活；他坐在天上，要让我们也坐在天上；他做王，要让我们怎么样也做王；他得胜呢，要让我们也得胜；他是奇妙，要让我们也成为奇妙；他是测试，要让我们也成为测试。这样的绑定好不好啊，弟兄姊妹？啊，感谢主，以赛亚因着这样的大恩，可以进入三位一体的团契，可以坐在天上听到主的声音，可以参与天国君王的事务。耶稣的门徒，包括你，包括我，也是一样。阿们。这是我们的第三个安慰， 也是福音的第三个要素，我们可以与基督绑定，支取他复活的大能。我们可以活在主的同在中，进入天国生活的实际，在我们的个人、家庭、工作、社会生活里面，过得胜的生活，过圣洁的生活，分享他的奇妙、全能、永生和和平。基督徒怎样才能够与神绑定呢？怎样才能够活出天国的荣耀和权柄呢？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约翰一书五章一章五到七节。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我们若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不信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遵行主的道，行在光中，做光明之子。我们不要住在死荫之地，不要在黑暗中行走。阿们。我想分享的第四个安慰是光明的国度在扩张。当以赛亚被洁净以后，他开始行在光中，与神在光明中相交，他得到神的安慰，也听到上帝的呼召，开始参与天国的建造，他的灵性得到了极大的复兴。以赛亚书的六章第九节，我们一起读。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以赛亚承受了一项艰难的使命，不是容易的使命。他要宣告上帝对犹大这个国家的审判和管教，他也要宣告天国的降临。天国已经降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已担在他的肩上。这个婴孩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国度的未来怎么样呢？他的政权和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这个王国是如何建立和扩张的呢？世界的国度是靠拳头、靠武力、靠流血、靠杀戮来建立、来维护。但是耶稣的天国不是这样，他是和平之君，他的政权的标记是什么呢？十字架是自我牺牲。天国君王最血腥的战场发生在十字架上，黑暗的权势要借着十字架将它吞灭，他却要借着十字架担负我们的罪孽，止息上帝对我们的愤怒，完成对我们的拯救。上帝没有将极大的震怒倾倒在我们这些应着景象的人身上。 却倾倒在婴孩一样柔顺的耶稣身上，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天良未泯，我们会说，神啊，不要这样。但是我们只能流着眼泪祈祷说，神啊，定死他吧，因为我们承受不了。在这场生死攸关的战役中，我们看到比权力更伟大的力量是上帝的爱，比尊位更伟大的荣耀是基督的降卑。如今基督已经复活，属灵征战的胜局已经奠定，我们可以享受胜利的果实。在九章第三节，我们一起念：你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光明的国度在扩张，庄稼在收割，乳物在分享，这是我们的第四个安慰。同时我们也看见灵性复兴的第四个要素是要得着属天的呼召，属天的使命，参与天国的扩张，参与庄稼的收割，参与分享乳物。这也是耶稣升天之前向门徒颁发的大使命。天国的征战好像米甸的日子一样，这是怎样的征战呢？基甸打败米甸人，他不是靠人数，上帝把30,000多人给他减成300人，他也不是靠兵器，而是靠着火炬，靠着得胜的号角。当号角吹响，敌人就互相厮杀。所以基督徒参与天国的扩张，属灵的征战，不是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回转成婴孩，依靠耶和华的灵，怎么样，方能成事。上帝对人类救赎的解决之道是由于婴孩为我们而生，对天国复兴的解决之道是有许多的婴孩为此而生。他因敌人的缘故，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基督徒在世上就像在敌战区的婴孩孩子，他们手无寸铁，大的带着小的，出现在街头巷尾，出现在工厂作坊，他们努力工作，表面上跟世人没有任何的区别，但是他们暗地里都有一个使命，就是通风报信，把福音的信息告诉沦陷区的人们，指引他们去解放区的路，去天国的路。我们的问题是，随着我们长成大人，我们就成了敌占区里面卖包子的，卖油条的，做生意的，我们忘记了我们那个永恒的使命。这一次的选举或多或少也造成了教会里面的一些撕裂，愿主怜悯我们，恩待我们，不再为地上的国度纷争， 不再为一个破碎的美国梦纷争，选战已经结束，就让一切的冲突都随风而去。鲁迅说，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他是讲中国人跟日本人可以成为兄弟，那作为上帝的儿女，那么我们比兄弟还要亲，我们是骨肉，我们是肢体，我们要把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血中的衣服都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我们把它烧个精光，因为天国弟兄姊妹的和睦远重于地上君王的耕地。阿们。当然我们也要尽我们在世上的义务，按照上帝的心意使用我们的权力，我们要为在上掌权的，为川普祷告，求神恩待他，使他能够顺服上帝的主权，按照上帝的旨意来治理国家，让国家行在光明之中，让我们在基督的光中可以见光。但是从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预备自己成为黑暗中的光。前段时间中东的基督徒要求世界各地的基督徒为他们代祷，代祷什么呢？不是拿去他们的逼迫，而是求神给他们够用的恩典，让他们在逼迫中站立得住，因为他们已经看到教会在逼迫中复兴。他们的代祷请求提醒我们，逆境和逼迫并不能阻挡复兴。先知以赛亚在黑暗中，他不仅看到了光，也进入光中，与神在光中同行。为了不辜负天上来的异象，他受到了遭受逼迫，他至死忠心，他跟随基督走光明之子，最后他也是入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像婴孩一样，他空空两手躺在马拉西王的锯子下面。世界的王用锯子证明世界的黑暗，以赛亚用自己锯断的身体证明自己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在我们看来这是一个悲惨的失败，但是在永恒的另一面却是伟大的得胜。在我们看来他落入了深深的黑暗，但是在永恒的那一面他却升起成为耀眼的日头。近几天基督徒也在一个叫冈聚岭的山上也被冈聚所聚，只不过拿锯子的都是基督徒，而且是大能的勇士。那我们可以称它为基督徒的血战冈聚岭，因为梅尔吉布森拍的《血战冈聚岭》这部电影是那根导火线，这令人十分感慨，觉得复兴之路啊，真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临着冈聚而上下求说。总之 不管顺境逆境，不管寻道还是寿终正寝，我们都可以经历复兴，都应当经历复兴，因为上帝的美意本是如此。我们要做的其实不多，我们只需要回转，成为婴孩的样式。弟兄姊妹，慕道朋友，在这圣诞来临之际，我们特别的需要把我们的目光转向马槽的婴孩，因为只有基督是世界的真光，他要照亮一切身在黑暗中的人，他要带领我们出黑暗入光明，他要与我们在光明中同行，他要带领我们扩展光明的国度，他是我们真正的安慰，他是我们喜乐的源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你是我们复兴的真光，世上的君王追求 power， 你却成为婴孩；世上的君王追求高位，你却甘愿降卑。没有一个君王比你更仁慈，没有一个国度比你的治理温和，没有一个政权比你更公义，没有一个王位比你的更坚固，没有一个统治比你的更长久。因为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主，求你帮助我们认清地上国度的短暂，认清天国的永恒，帮助我们更多的活在永恒的国度里面，让我们的一切建造都是在磐石之上，不是在沙土之中。求你恩待怜悯你的子民，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